虽立即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不出来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地落在一种光景，那么这个情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，给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也带来很大的无奈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好像我们就胜不过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肉体有另外一面，他不只是像摩亚人一样，不只是同长，不只叫我们不能走窄门，不能叫我们不能够走窄路，不只叫我们不能够磨成神孩子的形象，而你叫我们生命叫我们的生命就反而这个反而就缩短我们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。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肉体害我们的，所以这个需要主的话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一个人长期落在一种习惯性的罪里面，尤其很多的年轻人不能够自拔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这一场的战役，那就是底波拉这场战役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需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几个的地名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好不好，一面拿着这张地图，一面我们认一下什么地方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然后我们再看这场什么打。第一个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夏所作王，夏所，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夏所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地图上面有两张的，有两个湖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它北边一个湖叫做忽勒湖。那么这个忽勒湖呢，在旧约的时候是有的，那么在大概几十年前还是有的，现在已经变成干地了，那变成怪赏鸟的地方。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西南方有一座城叫做夏所，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那么我们知道说夏所王曾经是北方联盟的盟主，那么现在同样的你看见了，等一等你看见说还是他不光是自己打，还有别人，你看得很，等一等我们会看得会很清楚，圣经里面会很清楚，所以表示说他的势力还是跟从前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的。那么米伦呢，就在他左边，夏所的左边，那么这个是过去曾经打过的，它的北边叫做基底斯，这点我们要记住。那么有两个基底斯这里，所以圣经这里所讲的等一等我们看的有个基底斯呢，不是这个基底斯，所以我们读一下啊，我慢慢读一下。啊，对，那么这是夏所在这里。那么夏圣圣经说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那么夏罗舍在哪里呢？夏罗舍就是靠近加密山，大家往西边看个加密山，旁边不是有基顺河吗？那基顺河再往东南走，就是夏罗舍，就那个地方，啊。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啊，这一次啊，他们把战车900辆战车出发的时候，根本就在什么？就在以色列平原上面，所以可以说是这个铁车战车能发挥它最大功用的时候，意思只要战车在你的奔腾，你就这个仗就不必打，你就要投降了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罪在我们里面掌权，代表这个卑下的肉体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。那么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一开始那个900辆的车子所摆的位置就是战斗的位置，不像我们从前几次，不像我们以前讲到这个北方联盟那个战役。好，耶宾王呢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，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所以你看，罪能够欺压我们，肉体能够欺压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自拔。所以这是现在所碰到的敌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需要兴起一位是是就拯救者，所以有一位女先知呢，名叫底波拉。那么这就证明那个时候以色列光景非常的荒凉，因为平常你看见事实一定是男的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你看见讲的头一定是男的，一定是头， 女的一定是心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需要头，也需要心。所以正常的光景，应该有人可以做头的。所以等到荒凉的时候，一直荒凉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你在所有的男士中间，你找不到一个可以领头做头的。所以就证明说，今天以色列的光景非常的低落，他的光景并不正常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兴起了个女，兴起了女先知，她的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，当时呢做了以色列的士师。那么她住在以法莲的山地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。好，那么大家看呢，这个拉玛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最南边，最南边，啊，最南边这个地方。那么如果大家看这张地图，看这张地图啊。那么这个第一个封面最南边这个，你看你有一些聚集在一起，以法莲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。在撒玛利亚，大家记得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山地里面，我们叫底波拉在那里做士师，在那里棕树下，那么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。那么他呢，就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，将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上塔伯山去。”好，首先我们要看塔伯山在哪里，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地方就是塔伯山，塔伯山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以弗他利的基底斯在哪里呢？刚好在加利利海边，加利利海边的西南边，所以可能就像今天，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，就提比利亚的旁边。那么这个城呢，在以弗他利的基底斯，跟上面的基底斯呢是有不同的，所以另外的基底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啊，你起码知道说他们这个巴拉那个时候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底波拉呢，就打发人去找巴拉来，然后要率领一万军队从拿弗他利，还有从西伯伦那边来。那么拿弗他利在哪里？我们等一等，我们再来看看。然后呢，下面是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。往基顺河，基顺河不就是刚才那个夏罗舍的这个西北边吗？就靠近加密山那个地方，基顺河去，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巴拉说：“你若同我去，我就去；你若不同我去，我就不去。”底波拉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。”所以本来这个荣耀是给希拉的、巴拉的，结果呢？他把他的荣耀就让给了底波拉。那么于是呢，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，意思就是说，然后他们一同往什么地方去呢？就往这个加利利西南边那个地方基底斯去了。那么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，底波拉也同他上去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是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夏洛舍是在西边，基顿社河也在西边，但是这场仗怎么打呢？这些人一定要到塔伯山去。塔伯山是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，那这个塔伯山就在什么？就在这个耶利斯列平原。耶利斯列平原就是圣经如所说的哈米顿战争，哈米顿战场。那么这个平原从米基多开始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夏罗舍下面不是有米基多吗？啊，那米基多，然后你一直往东。一直到一个巴山，就是伯山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整个包括塔伯山，包括摩利冈，这个整个这个小三角形这块地方，通通是耶斯列平原。那么平常的时候到处长麦子，但是打仗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战场。所以将来哈米顿的战场呢，就是在这样的一块的地方。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得到，夏罗舍一直到米基多到他那。然后呢，到伯山最东边的伯山，然后塔伯山、摩利冈，那么整个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就是耶斯列平原。换一句话说， 整片的地方都是900辆铁车，可以说无往不利的地方。是在这种情景下，再配上他人海战术，再配上等等等等，你就可以知道是为什么他可以欺压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。所以这几个地方我们先把弄清楚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先把地名人名弄清楚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。然后第11节，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伯希伯曾离开基尼族，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摩西的岳父不是吗，他的何巴，他的后裔是基尼人嘛。那么基尼人呢，按理来讲在什么地方，在死海的南边有个地方叫马萨达，那个整个那个山地都他们住的地方。那结果呢，他们有人慢慢就往北边迁移，那迁到什么地方，就迁到加利利海旁边。所以这个撒那因在什么地方呢，撒那因就在以弗他利基底斯的西南边，你看再往南边一点走就是撒那因。所以两个是在很靠近，非常非常靠近的。那么在那里支搭帐篷，那有人就告诉西西拉说，亚比挪燕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哈伯山去了。那么谁告诉他的？等一等，我们再问，再问，再讨论这个问题。那么西西拉呢，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，从外邦人下罗舍出来，就到了基顺河。那底波拉就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，跟随他的有10000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敌人在山下，这些以色列人的军队在山上，从上面冲下来，那个地位又是属天的地位。所以圣经里面最高两座山，一个是黑门山，一个是塔伯山，都是代表属天的高度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，无论是摩亚人也好，无论是迦南也好，如果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肉身体，这个肉体的话，那么你不要忘记，你要记得你必须得出一个属天的地位，你必须从上面然后冲下来的时候，你能积蓄你的能量，这个就能够一下子就把敌人歼灭。所以这个还是最重要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打胜仗，就是因为神告，就是底波拉告诉他们说，你要到最高的地方，然后10000人，第一个当然是把消息告诉这个西西拉，那么西西拉于是就把他的铁车就领出来了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怎么样，结果他们从上面冲下来，那最后就这样把他们变成溃不成军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15节，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军车车辆全军溃乱。我们要记得溃乱这个两字，就是说常常叫他们想不起来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结果呢他们还没转过来，结果他们就发现他们已经败向毕鲁了。所以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，那西西拉就下车步行逃跑，那巴拉呢就追赶车辆军车，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。那么这是其他的，我们知道巴拉追赶他们是一直往下罗舍这个方向走，但是只有那么这个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乡下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这是往西跑的。那么17节呢，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，他是往东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撒那因是在东边嘛，明白吗？你的战场是在塔伯山跟基顺河中间的，所以然后呢，他拉追赶的时候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走，结果没有想到西西拉呢，他一个人就反方向，结果呢，他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基尼人希伯之西这雅裔的帐篷，就到了那个帐篷。到了那个帐篷，因为夏所王呢耶宾和基尼人希百家和好。明白吗？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所有的消息都是谁送出去的？都这家送出去的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家的主人跟这家的女主人老早都已经在底波拉的掌握底下，完全整个部署里面一环而已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并不像我们读这段圣经那么简单，没有的。 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谁故意把这消息告诉他们的？那当然是希伯这一家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很自然，因为他们两家很要好，所以要跑，当然也往这个方向跑。那么结果呢，然后雅裔就出来迎接西西拉，对他说：“请我主进来，不要惧怕。”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，雅裔用被将他遮盖。西西拉对雅裔说：“我渴了，求你给我一点水喝。”雅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，仍旧把他遮盖。西西拉又对雅裔说：“请你站在帐篷门口，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，你就说没有。”然后呢，西西拉依法沉睡。希伯的妻雅裔取了帐篷的卷，手里拿着锤子，竟轻悄悄地到他旁边，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西西拉就死了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，雅裔出来迎接他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。”他就进入帐篷，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，倒在地上，橛子还在。这样，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从此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的战场就在这个地方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啊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就果然从里面打了胜仗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战争的事实弄清楚，这个地点也弄清楚了，所以大概呢，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光读第四章，你没有得到整个战争的全貌，你根本不知道说原来它还分着好几个封面，看不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把第五章稍微读一下，那么然后呢，大概就知道说这里面有哪些事情要把它弄清楚。你弄不清楚，到时候这个我们就这场战役根本搞不清楚的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只读第四章，不读第五章，所以他出去讲道也好，出去传递消息也好，都是片面的，不是全面的。到了第五章，你才知道说这场战役呢是哪里全面。所以呢，你看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燕的儿子巴拉作歌，因为这是凯歌，他们打了胜仗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这个歌里面，我们找到几件很重要的事实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是什么意思。第二节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君王啊要听，王子啊要侧耳听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，你从西尔出来，由以东行走，那时地震，天漏，云也落雨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那山家你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诗诗嘛，就是第三章四十一第三章，你记得就那么一节圣经关于山家的，这是另外一个诗诗，不过他的小诗诗就三十一节。以户之后又亚拿的儿子山家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6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知道就刚好是在这个底波拉的诗里面提到的，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看呢，一个人是用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，那么雅裔呢是用这个帐篷里面的橛子，结果呢我们知道就结果怎么样，就把他就把他打死了。所以都是小兵立大功的。所以现在第六节说，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又在雅裔的日子，大到无人能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，因为你在敌人的压迫底下，的确是如此，的确如此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官长了。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，以色列人选择兴盛，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。那时，所以你看得罪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要记得以色列人总共只有40000兵， 而且这个四望兵丁呢是没有武器的，岂能见藤牌跟枪矛呢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赤手空拳来对付什么？来对付九百辆的车辆铁车的。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，你知道敌人九百辆，但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敌人是人山人海，是人海战术，那么你总共只有四万人，那么就证明说，你看看那个时候以色列光景多么荒凉，这个仗怎么打？这个仗当然不能打。所以第九节，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称赞耶和华。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当传扬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就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，那是耶和华的名下的城门。这个特别讲到底波拉他怎样被神使用，你看见了，那个时候他，所以很多人就到他那里去要听他的判断。第十二节，底波拉兴起兴起，你当兴起兴起唱歌。亚比诺燕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。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的勇士为我攻击勇士。那你知道说那些有些贵族不会剩下的，那么然后说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已降临为我攻击勇士。那这里讲的下来一定从山地上下来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我们要他从哪个山地上下来，下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，从以法莲下来的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中文不清楚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从以法莲下来的，结果呢就拔了这个亚玛利人的根，明白吗？意思是亚玛利人就不在以法莲手里，就这些人下来了。那么如果以法莲人下来，那怎么下来？当然是以法莲山地下来的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这一场战争啊，不光是以弗他利跟西伯的一万军队，不是的，那个是北边，但是现在这个军队是南边。那么你知道那个九百辆的战车啊，刚好是横在耶斯列平原，所以就把整个以色列北边跟南边怎么就完全把它隔掉了，隔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以色列什么时候十二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？就是他自从约书亚，你记不记得在基甸的战役里面，结果一天之内就得着了，几乎一天之内就得着了便雅悯和犹太地那个整个的那块的产业，几乎只有一天。然后后来你知道北方联盟一打起来之后，最后终于也把北方联盟也打也不攻破了，所以你看南北就统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现在呢很清楚的，他们就在那分产业。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，为什么有这九百辆？九百辆不光是叫以色列落在以色列的逼迫底下，而且你看见说，就这整个以色列人来说，就这教会来说，你看见吗？神的儿女应该是南北是一个人的，结果只要九百辆战车一横在那个地方，你看南北就完全分开了。所以肉体不光是叫我们落在罪里面，肉体也是叫我们分裂的。神的儿女之间分裂，就是因为有容让九百辆的军队就横在北边跟南边的中间。所以这一场仗打的时候，你不能光是北边两个支派，一个西伯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拿弗他利。不是的，因为这个战争不光是北边的，这个战争也需要南边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这个胜过肉体，这个肉体不光是叫我们犯罪，这个肉体也叫我们分门别类。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，有人我是属基法，有的人说我是属这个属基督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说你们都属肉体，基督是分开的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是病状。病根在什么地方？病根就是你看见那个九百辆铁车横在那个地方， 叫我不能过去，你也不能过来，叫神的儿女中间四分五裂。所以你要看见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在歌里面，你才知道说，这个兵不光从北边招来，这个兵也从南方以法莲上来的，你看见吗？以法莲上来，所以很重要。你看见以色列人现在北边有支派，南边有支派，要打这场仗的时候，因为敌人就是横在中间，要把你们分开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要不要打这个仗？所以你不能光让北方的是两个支派去打，不是的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合一的，所以这点非常重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只有以法莲下来吗？下面说。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，所以不光以法莲来了，从山上下来，还有便雅悯也跟着他下来的，跟着他下来的，有掌权的从马基下来，马基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这个马拿西，是指马拿西支派说的。所以一共三个支派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以法莲，一个便雅悯，还有一个呢是马基。那么还有呢，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。那么等一等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地图，所以我们搞不大清楚到底从南边还是从北边，搞不大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里也讲了西伯伦。所以这个不光是以弗他利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是那一万人，所以一万人是一件事，这个是南边是另外一件事，另外一群，所以才有两个阵线嘛，你明白吗？好，然后呢，不光是还有以撒迦。以撒迦的首领呢，与底波拉同来。以撒迦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向平原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，你看有五个支派是答应底波拉的呼召，有这个什么，有西布伦，有以弗他利，有以法莲，还有呢马拿西，还有那个亚米，是吧？五个支派他们是响应的，你看见吗？好，然后就冲下平原。那么然后下面说，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，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所以可见呢，你看你流变支派根本没有响应，他吹他的笛子根本没有响应，所以等一等我们看地图，你觉得它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但人约旦河外，那么基列人，基列在基列山附近的，你知道还有一个马拿西支派，还有一个加特支派，很清楚的。结果呢，他们怎么样？圣经说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他们很平安，因为在约旦河外，所以根本没有参与。但人为何等在车上？为何等在船上？那么我们知道，但人因为他海边呢，那所以呢，他等在船上，他根本也没有动。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。那么下面就是什么？就西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，拿弗他人在田野的高处。也是如此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呼召我们，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，当我们能归于一个身体的时候，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响应的？不是，有的人去他的笛子，有的人这个在海口静坐，但是有一般少数的人是敢死队的，这一般是拼命敢死，什么代价都愿为主摆上，为什么？他们打胜仗是为全体来打胜仗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些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并不像我们刚普通读的第四章读了就完了，上面中下的就完了，道理是没有错，真理也很清楚，但这里背后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弄清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看一下地图了，因为这个到底什么要在哪里哪里走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翻到后面那个，如果大家自己带来地图是最好的。那么现在你来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了，就以弗他利在哪？以弗他利根本就在这个就在加利就在夏所旁边嘛，就是就在那个 加利利海的西边伊夫塔利那块叫伊夫塔利，那就是上加利利的伊夫塔利。那伊夫塔利在左边就是亚瑟，亚瑟当然是靠近海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你就知道说就是亚瑟，亚瑟有两个有一个海口就是很有名，就是推罗嘛。推罗那个时候算是亚瑟，别弄错了。推罗起头不是外邦的，起头算是亚瑟的。好，那么西布伦在哪里呢？西布伦呢，你看见西布伦呢就在米基多的上面一点，是很小很小一块，其实并不很大，你看见没？也在山地里面。那到那到现在呢，这个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个米基多是在什么范围？在马拿西的范围里面。从米基多呢慢慢往基利波山走，往后面往塔波山，你看往这个约旦河这一边走，这个整片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耶斯列平原。那耶斯列平原是谁拿去做产业的？是以撒迦，看没？现在很清楚了。所以刚才所讲的不光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，那有一部分呢，你看 有一部分以撒迦根本就在耶斯列平原，所以从他那里呢很快的就上塔伯山，这是没有疑问的啊。不过呢不要忘记，那一万人是很重要，一万人可以说主力战，但是其他是配合的，是都要配合。但是不管是不是主力战士，他们在那拼命不错，但是因为大家配合的缘故，所以这场战争就打胜打赢了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好，然后呢大家看这个往约旦河东，那么约旦河你看见加德吗？那个加德的支派就是基列山所在的地方，就基列山所在的地方。流便吹笛在那儿，吹笛呢你看见吗？他们一定在那牧羊嘛，在死海的旁边，在东边，所以这就是摩亚地，也就是罗德的，也就是路德的故乡，这是流便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当这个底波拉在那里呼召号召大家一同来征战的时候，你看你只有两个支派最拼命了，其他的是配合没有错，但是呢悠哉闲哉的坐在海口的，在港口安居的，那么等在船上的，你看就这些支派，42个支派不错，但你看你是不是所有他们都接受都顺服那个护照，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那但是呢我顺便再多讲一点，就是第19节是很重要的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亚瑟与迦南诸王，那我们起头说不是指耶宾王吗？所以可见这场战争呢不是耶宾一个王打的，又是个联盟，又是联盟。那这次联盟怎么样？迦南诸王他们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稀不稀奇？这很明显另外一个战场，所以是两个阵线，两个 front， 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大家要看这个米纳他那在哪里？他那在这里，你看就在米基多下面的他那。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，这个他那就是今天的吉尼的地方。你不记得这个？我们这个在报上常常看见，那时候以色列人不是这个对付吉林嘛？啊，就是有过屠杀，有过集体，就是反正死伤很惨重的那个集市。那么那个吉林那个地方，吉林这个本身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水的意思。所以米基多的水旁呢，应该在他那那个地方，在他的那个地方，那就是说，那应该是怎么讲呢？就在。这个什么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山脉的山脚下，在米基多那里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呢有另外批一个战场，这跟那个前面一万人那个队不一样的，一万人是对西西拉，那现在呢这些人是围堵什么？围堵那些从山上跑下来的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一定在米基多的水旁，在他那个地方，他们就打起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第19节说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一切。 好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这个不光是耶宾王杀迦南王，而且是迦南的诸王，又是一次联盟的战争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一部分是这个西西拉正面所对付的。那现在这迦南诸王他们堵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堵在那个整个的山口，那么叫什么呢？叫从马拿西过来的，还有就是以法莲的，还有便雅悯过来的，那么这个军队下不来，所以在那里一定有一场很惨烈的遭遇在。那么这个就是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连他的歌都读过，然后你才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。我想下面的，我想我们就不读了，好吧？我们就留着下一次。那么首先呢，我要请大家，你回去的时候，你一定最好是把这两张地图把它再好好的再看一下，而且最好呢是把它从第四章第五章全部读过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把这些事实通通放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底这个背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争的场景。那最后呢，他是怎么的胜的？所以这个是和得胜的秘诀很有关系。但是在我们明白这些故事的问和所有的症结以前，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诗全部读过。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就知道，为什么把他们带到基顺河去？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：“基顺古河，把敌人出没。”所以可见基顺河的水忽然涨起来。那涨起来是不是因为光下一场雨就是这样的？不是的，你如果读整个的诗篇，整个的这个底波拉的歌，你就找到它背后的秘诀了。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要做一次追和的综合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讲到属灵的应用，讲到属灵的策略战略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背后一定要有这些事实才可以啊。那么这样我相信我们对于这个四世纪的征战，我们就有了一些的眉目，就有了一些了解。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肉体，那不只是膨胀的肉体，也是卑下的肉体，一直把我们拖到罪的泥沼里面去，一直把我们教基督徒四分五裂啊，在教会里面是四分五裂，在家庭里面，你看像家庭没有安宁，像他们家庭没有和谐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就通通是仇敌的诡计，这个通通是迦南人要把我们这个家，把我们这个人，把我们整个的教会要拖到那个泥沼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得胜的秘诀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的时间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虽然我们现在只是读圣经里面的历史的事实，但是我们请你把这些事实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够对于整个的战役有了解，能够对整个战役的全貌能有完全的了解，好让我们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，但是我们天天能够得胜的生活。愿你得胜，愿我们衰微。我们将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